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碰面，很高兴听到娇娇姐妹的分享，很高兴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在这边啊，特别欢迎小 Simon 回到我们当中啊，我们特别要鼓励他啊，经历到父亲啊临时啊过世的这样伤痛啊，我们求主啊帮助他，我们都为他祷告，那么我们也感谢主，看他在历练坚强。看到青青姐上礼拜跌倒啊，那么今天还是可以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主，欢迎青青姐啊。所以很多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来敬拜啊，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恩典。特别在这边啊，要感谢神啊，在家庭我跟大家分享过啊，从我发现得到癌症到今天已经刚好是两周年啊，两年了，所以两年走过来，要真的感谢神，感谢大家对我和跟我们家的关爱，因着主的恩典，还有啊大家祷告，还有医生的努力啊，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路上走过来，所以每天都是恩典，谢谢大家，感谢主。今年二月的时候发现到我的癌细胞有些的蠢动，原本医生要我再做化疗，但在三月份有机会能够回到台湾看我96岁的父亲，感谢神。其实去年12月医生已经发出我父亲的病危通知，也就是说他有随时可能走了，去年12月，可是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回去台湾，所以我们就祷告，也感谢神，神垂听祷告，让他也走过来。所以今年我们3月回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很棒，对不对？是不是感谢我们的神啊？感谢主。而且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也经过一些休息，然后牧者的一些祷告，还有一些医生吃一些中药保健品后，我的这个癌症指数有些的舒缓，所以。然后回到这边再跟医生谈一下，在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感谢主也同意暂缓我的化疗，那么他说好啊，那就试试看，再受过休养，再受过祷告中药或者是保养品，我们再看看每个月检查，我们再一路走回来看看怎么恢复。所以每个月有在要去医院再去检查，那么再做随时调整。所以感谢神啊，在这边我特别是真的是感谢神，每天都是恩典，感谢菲利牧师师母还有所有的职位同工们啊，他们承担了额外的服事。那么还有我就是要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两年当中坚持留在这里陪伴我啊，支持我，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我，在这边我特别要向各位说声谢谢。所以我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得癌症一路走过来的路，我在这边成了一台戏，你们慢慢看啊，我们会看看神在我身上作为，透过大家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阿们吗？好，感谢主。那么教会开始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这边有卖导读本，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小组长手上还有一些。那么因为这一本书是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叫哥林多前书，他讲到了教会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我不太喜欢，因为教会应该是圣洁的啦，应该是很彼此相爱的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这么赤裸裸的写的这么清楚呢？这本书写的是非常的实际，因为教会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我们跟社会跟世界不一样，是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在这里我们是一个蒙一群蒙恩的蒙了恩神恩典的罪人聚在一起的。所以朱牧师曾经提醒我们，我们虽然信了主得救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三性在里面。哪三性？惰性，还有呢？罪性，还有呢？个性，是不是？这三个性还在我们这里面。所以呢，我们一群罪人的组成，蒙恩的罪人组成，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还有主在我们的当中。这卷书明显的是一卷谴责的书信，读起来是不舒服的书信。虽然只是讲到哥林多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事情，但却与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都有密切的关系。里面谈到了教会的运作，讲到了合一之道，讲到了圣洁的生活，讲到了圣灵的真理，还有恩赐的运用，都有很明确的教导。所以你如果光读圣经可能不太懂，如果有这本导读本可以辅助你稍微更多的认识一点圣经所讲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管是读哥林多或读圣经所有的时候，或听讲道的时候，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永远都要为自己听，永远都要为自己听。有则改之，无则免之。不要用它来指责别人，你看吧，你看圣经讲的就是你，你看圣经讲的就是他，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那么不要用它来指责别人，不要用它来要求别人，一切的神话都是为我们自己说的，好吧？跟你旁边左右说，圣经是为我写的。所以免得我们受亏损，让魔鬼留地步，会让魔鬼跟世人笑话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教会，他们第一个其实也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容易犯的问题，可是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它呢？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啊，因为经文比较多，一共有20节，所以我邀请姐妹先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好不好？弟兄要加油，大声一点哈。我们请姐妹先请一备，请。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姐妹，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
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
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得。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有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一起来读三十一节。
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有点感冒，昨天喉咙沙哑，讲不出话，今天还不错一点点，所以神的恩典啊！昨天晚上家人围着我为我来祷告，所以现在我还有这么多家人在为我祷告啊！我现在要讲，我下午还要再讲，然后昨天大概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为我祷告，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今天是你复活得胜荣耀的主日，主，我们谢谢你，你乐意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奥秘、将你自己的属天的启示、主啊祝福都来解明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主你恩待孩子的身体、口舌掌管，主，以至于孩子一切主啊都在圣灵的掌权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主，你自己的能力的手托住，你自己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好叫我们一起来见证主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首先我们读哥林多每卷书卷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它背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稍微可以进入它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城，在2000年前是在希腊属罗马帝国最大最富有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左边是罗马意大利，之后是希腊，在右边是土耳其，所以在哥林多就在这个就在希腊，就在雅典的旁边。那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可以看到它是中间有个运河，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就在这个运河旁边。那个运河的意义就是说，所有的商务、所有的船都必须经过这个运河，因此这个城市成为罗马帝国最大最富有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位于交通的枢纽，商业发达，聚集了各式的人种，并成为奢华宴乐罪恶之城，人民醉于酒色，他们有十二座的神庙，其中最有名的是叫做阿芙罗狄女神。那么他以宗教之名其实来鼓吹淫乱，并且在庙里面设有庙妓，全盛时期这个庙里面有1000名的庙妓，那么是非常的邪恶败坏。大家在听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跟现在的有些城市有点很类似，以人权开放自由之名让人随意行淫，如同路边的野狗一样。那么希腊文哥林多话这个希腊文的字其实也蕴含的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放纵情欲之意，所以当你用希腊文哥林多话这个字的时候也都代表了放纵情欲之意啊。所以这是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哦，原来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当中，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教会呢，哥林多教会是由本书的作者，也就是使徒保罗，协同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住在哥林多的时候1年半当中所从头建立起来的一间教会。那里面有外邦人、犹太人，有各式的人种。 那么多沾染周围异教社会的邪恶风俗、淫乱、犯罪、好纷争、结党，各代首领彼此嫉妒，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写照。所以大家觉得应该是教社会来影响教会，还是教会来影响社会呢？不太有把握。再，应该是教会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影响教会呢？阿们，阿们。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乃是靠圣灵的大能，同时我们有好的见证跟榜样。所以为什么几年来我们都会讲转化转化转化，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转化这个城市。好，那我们了解了哥林多城，也了解了哥林多教会。那么哥林多教会第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圣经，就是无法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在这个情形，在这个情形当中，你看英文叫 not be perfectly united in mind and thought， 就没有办法在行动、在说话、态度当中完全的合一，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不但是保罗，你看保罗在这边说，我劝你们，劝这个字它里面带着很深的一种呼吁，苦口婆心的要他们这样子去做。这不但是保罗在讲的，同时也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一再嘱咐门徒的一条新命令，就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可是这个教会却做不到，那这个让他们的这个生他们的这个属灵父亲保罗虽然不在他们的当中，可是听到他们的这些消息的时候伤心不已。所以这个情形呢，他们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听听说说，乃是有些现象、有些事情、有些表现的发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说他们彼此不服，没有办法 agree with one another， 彼此不服就是没有办法互相的同意或者是认同，有功有沟也没有通。也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许是看这个人怎么样都不顺眼，看他就不爽，他所说的话通通都不对头。在教会里面，神不是要我们一言堂，而是要经过充分的讨论，甚至于争执之下，最后在真理里面我们一同做的结论或者是共识，我们要一起来认同这个事情，我们要共同来承担，也一起来顺服。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在同一条船上的观念。如果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同一条船上的观念，你觉得那是他的事，那不关我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出现 有分裂的问题。譬如说上次我们在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同工花了时间讨论，而且共同的决定，今年九月份我们特别把第一个九月份第一个礼拜要改为父亲节布道会。大家兴奋吗？不太兴奋。大家过了母亲节觉得，哎呀，我们今年还是要办一个父亲节的布道会，要传福音，而且之前我们要全教会要一起出去发单张。不但如此，然后再把第二个礼拜呢还是维持联合的1503的联合崇拜。大家开心吗？感谢主。但如果我假设，如果有人跑来问说，哎 Robert， 为什么教会改来改去，谁做了这个决定呢？哇，搞这么多事情，一次周年庆就好了嘛，为什么又是父亲节布道会又要周年庆？我假设 Robert 回答说，哦，我那天又不在场，不关我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太赞成，这个是你自己去问主席吧。大家觉得这样回答合适吗？合适吗？我只是举例，我自己用 Robert 从来不会这样说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句无心之过，他说了有没有道理？假设我那天上班了，我又不在场啊，我不在场啊，他们做了决定不关我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多事情呢，不要再增加事情。每一件的点说起来都是事实，可是总体来说是错，而且总刮起来，这叫做卖主求荣，出卖朋友，不在一条船上的观念。为什么说他错呢？因为第一个 Robert 本身是同工，第二个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不能够来开会，但是不表示开会所做的决定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一个成熟的同工弟兄姐妹要明白在一条船上的观念。刚刚这个 Erica 特别讲到顺服的观念非常不容易，没有错，虽然有人在场，虽然我心里面觉得哎呦我已经不少事情，又加上这事情，虽然我心里面有些东西也低估，但是我们要去面对里面的东西，然后要靠主胜过。所以成熟的话应该怎么说呢？如果说哎呀怎么会做这个事情，请问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答这位弟兄姐妹的提出的问题呢？都不会吗？还是就这样 Robert 说哦，我又不在场，哦，不关我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是拆弹层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你们去问谁谁谁啊，不要问我。这是非常不好。应该怎么说呢？我相信他们已经尽他们所能的做最好的，为教会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位弟兄姊妹姐妹，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阿们吗？太小声了吗？还是你们有更好的说法？明白这叫一条船上了吗？这叫彼此相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言堂，而是我们有共同的方向，有共同的目标，在主里面彼此相信，彼此相爱。所以第一个有彼此不服的问题，第二个有纷争结党的问题。这边讲到 division 跟 queries， 这些很有自以为，因为你记得知道他是在希腊，大家想到希腊就想到什么？就想到哲学家嘛。所以他们住在希腊，就自己以为自己也像哲学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不太有学问，可是因为我住在那里，我会自己觉得说，对，我好像也挺有学问的，我好像也挺有哲学意义的，说两句话总得套一下亚里士多德啊，这些套一下。教会也受了这个沾染的恶习，没事干，凡事听听说说，传传去去，啊，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呢，想用哲理来解释基督教，那些不满保罗的犹太主义者坚决主张什么？这些希腊人，你们要恪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犹太人他们既有的观念，他们呢也除因某种教义还各立的门户，更以附和某一个领袖，譬如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而标榜自己的宗派。比比看谁的师父厉害，比比看谁比较属灵，比比看谁说了对，谁说了算，每天争闹不休，所以教会就四分五裂。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写照啊。那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哎，我们教会也四分五裂，我们分了十几个党派，是不是？不是，我们是教会分了十几个小组。你说小组不是结党吗？有没有会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在小组讨论一下，哎，我们的分小组是不是算结党呢？结党跟做分小组的不同是，结党为了要互别苗头，建立自己的势力，自己的人脉。小组的建立是要成全组员， 每一个小组的组员，然后呢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几年前曾经我们小组用过人名，比如说啊，方方小组啦 Robert 小组啦，因为大家觉得比较容易记啊，就因为他是小组长，所以大家就用那个名。后来我们发觉到有一点也不太多，为什么呢？搞到最后就是方方的人马 Robert 的人马其实没有这意思，可是多少会有点误导，其实这不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后来才会用一些的名称来表达我是属于哪一个小组。但是我们还是一个身体，不是在自己各据山头建立势力，然后互别苗头，这叫做分党结派。所以呢，我们在那边不是说这是我的人，你不要去关心我的人，你不要去动我的人，你不要去辅导我的人，有没有听过？哎呀，你不知道谁跟哪一个组又跟某个人讲话，他为什么跟我的组员在讲话呢？这很没有安全感嘛，是不是？就很辛苦了嘛，这就是分党结派，好吧？我们有个笑话，就是说，在美国有三个小屁孩，在美国 Silicon Valley，Silicon Valley 知道做什么吗？好高科技，他们三个小屁孩在比赛谁爸爸的厉害。有个爸爸说，哎呀，你看我爸爸最近买了一个房子，里面有三个游泳池，哇，你看我爸爸多厉害。另外一个屁孩就说，这有什么，我爸爸最近买了一个房子，我们有自己的停飞机坪，我们停一架飞机。另外一个小屁孩你们这算什么，我爸爸最近把你们两个爸爸都买下来了。 Silicon Valley 常常公司买来买去嘛，就这样子，都要比大小。所以你在旁边听得很可笑，哥林旧约教会听起来就是这样子。我们看起来小朋友无知幼稚，可是我们大人做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也落入在这个陷阱的当中呢？那我们的问题在于看，那到底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看看第五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预备读。又因你们在它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写照之一哦。啊，第七节，然后呢，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哇，看哥林多教会，哇，他们尾巴翘那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咯。可是在这样子的第一章提到了保罗，提到他们，可是你知道保罗这个问题用了四章来解决的问题。哥林多前书才几章啊，这个问题保罗用了四个章节，所以一直到第四章才讲完这个纷争结党的问题。而到第三章，保罗终于帮他们下了一个结论。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中观一到四章的结论是什么呢？跟我说那个黄色的字，四个字，预备来，自高自大。他们的问题在于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两把刷子了。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自高自大也一共出现了五次，用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圣经提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败坏之先人心骄傲。真的使人关系的恶劣是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常常会看不惯别人。什么时候我们是骄傲，觉得自己骄傲的举手，不要举手，觉得自己谦卑的举手，也不要举手。 OK， 我才想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在骄傲呢？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骄傲呢？给大家一个秘诀做参考吧。 你觉得这个人很骄傲的时候，就是你在骄傲的时候；你看不惯这个人很骄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在骄傲。这样简单吗？这人算什么嘛？这么骄傲干什么嘛？这是什么态度嘛？这是搞什么？基本上，你在讲你自己。他算哪一个葱？跟我比起来，他算哪一个葱？他凭什么？他凭什么这么臭屁？他凭什么骄傲？基本上，跟我比起来，他算什么？所以，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而骄傲的另外一个代名词是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会骄傲？为什么？非常好。骄傲的产生，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从自卑来的。一个骄傲的人，你要明白他是受过伤，他是曾经自卑，而他需要用某些东西来证明他比别人强，或是他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以至于他用另外一种表现出来，就是骄傲，其实是因为有自卑的问题。刚刚我们读的这圣经，会看到，就是这一群人，其实大部分都从中下阶级，等一下我会讲到，但是他们今天有某种的成就了，他们透过自己的成就，有透过自己在希腊的专有名词，这个哲学名词当中，想自高自大，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肯认错，坚持自己永远是对的。那我们都问了问题，他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谁的？难道这些人真正尊敬保罗吗？ I don't think so， 对不对？为什么你说他们不是？哦，他说我属保罗的，他们应该很尊敬保罗啊。No， 你如果看着哥林多后面前书继续看下去，他们最后连保罗都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哇，意思就是说，我都把你生下来了，养了你一年半，你最后回过头来质疑我，哎，你到底有没有做爸爸的资格啊？你明白这群人吗？伤不伤保罗的心啊？嘴巴讲我是属保罗的，并不真正尊敬保罗，只是想利用保罗，在保罗在外面还有点风声，还有点名气，至少沾点光，还可以提高我高的地位。但是说到底，他这个人也其实也不怎么样，明白吗？人的丑恶吗？所以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纷争在这里，是因为人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除了导致纷争结党之外，最后的结果，纷争结党是一个现象，但是最后的真正结果在20节、27节、28节是什么呢？变成了愚拙，然后呢，成为了羞愧，然后呢，又要被废掉。他最后的结果，圣经保罗这边提到了，这些人最后呢，在属灵人面前看起来都是笑话，都是笑话。以为有点钱，有点势力，就讲起来都是头头是道。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讲说啊，圣经啊，参考看看就好了，因为很多都过时了哈。那么对，有些就看看啦，历史的历史啦，基督教，有些写的还不错了哈，可以看看。参考一下就可以了。你有没有听过那些有钱有势有学问的人来解释圣经？你都昏倒了，都昏倒了，自以为是，可是说出来的却成为笑话，在神面前成为羞愧，不愿听人的指正，然后让人感觉到没有家教。这个人在这里，谁是他爸爸？他有没有从小谁教过他、管过他？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小屁孩到人家家乱七八糟，非常没礼貌的，到人家乱碰、乱拿、乱吃？他不会骂这小孩，他会骂他爸妈。这个小孩没有人教过的嘛？ 我们在教会弟兄里面出问题的时候，弟兄们，人家不会笑你们，笑这牧师啊，笑这小组长，他到底有没有牧师，有没有小组长啊？谁教过他的？明白吗？所以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人教过，没有人可以讲指正我的问题，指正我的错处，然后呢，最后呢，还被废掉。这些恩赐，这些地位，要明白都是出于神。但如果没有爱，没有出于神的恩典，这些只是鸣的锣响的拔，都要过去。最后只是让教会让自己受到了亏损，受到了亏损。亏损是什么呢？我们都明白，在雅各书那边讲了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求饶恕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不通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祷告是不通的，然后呢，我们的病也没有办法得医治。所以我们自己受亏损，同时也使得教会受亏损。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来攻击我们，我们服侍起来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果效，也没有恩高，羞愧了自己，也羞愧了主的名。所以之前阿德尔在这边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家和万事兴，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本来就是腓立比书那边说，所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这是父神的心意。我相信这是一个每一个父母亲希望自己家里面孩子的关系。当兄弟姐妹不和的时候，父母亲最难过。不管孩子有多大的成就，彼此不说话，彼此不能够合作，父母亲是何等的难过。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合一的时候，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事情，不能够合在一起做那个神要我们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不能合一，个人就不能够蒙福，教会就不能复兴。弟兄姐妹，1503的意向也只是一个空话，主给的大使命就随便听听咯。所以合一是所有的基础，好吧？跟你旁边说，合一是所有的基础。 OK， 那要怎么办呢？讲了这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好玩的是，保罗在这里讲出答案的时候，他没有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他反而说合一的路就是要用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讲到了十字架的道理，指出来我们一条合一的路。 Be united by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所以我们在四月份的家庭，其实我们已经学习了许多家人跟夫妻相处之道，这绝对也可以运用在我们弟兄里面相处之间的。不过在这里，保罗他没有用世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解决，他反而用了十字架的道理，是解决不能够彼此相爱、结党纷争之道。其实当你在读的时候，十字架的道理不但是解决这个纷争结党之道，也是教会里面所有一切问题的解答。你听完就知道为什么十字架道理如此的重要。首先我们来看人的聪明跟神的愚拙。我们看到18节这边讲到说，好，我们一起来读18节，预备，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25节，来，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边讲到了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是不能够接受的人，抱歉，因为我们走向了灭亡，我们不能够接受十字架的道理。 在十字架道里不灭亡为愚拙，得救人神为大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人的聪明。罗马人认为要拯救世人要先征服世界，成为王就可以改变一切的制度。希腊人觉得拥有大智慧便可解决人类的问题。犹太人对耶稣说，你要救世人先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你下来我就信了你吧。结果呢，罗马人靠武力维持了400年的王国，犹太人靠他们的宗教，心里想的救世主，到现在犹太人还没有得救。人类靠自己的哲学聪明制造了核子弹，让我们更安全了吗？神没有用高深的道理，却用我们最觉得最笨的方式来拯救了我们，这是远远超过人的思维，人的思维。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钉十字架的基督呢？啊，是这么笨，笨到什么程度呢？可是却超过人的聪明，超过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十字架的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呢？十字架的基督，2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感谢主，在这里十字架的基督，在没有信的，在犹太人，在外邦人看为愚拙，看为是一个绊脚石。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来看这个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本身是什么呢？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纵向跟横向的关系。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纵向，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和好的关系，横向就是人跟人和好的关系。十字架本身，我们就透过十字架，人跟神和好了；透过十字架，人跟人和好了。这就是十字架。那如何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人可以跟神和好，神跟人跟跟人和好呢？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首先耶稣基督他原本是尊贵的，原本是无所不能的神，只因为他爱世人，他愿意自甘卑微成为人，将自己限制在肉身的当中，然后取了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有需要的人，与罪人跟社会边缘人成为朋友，亲自经历体会人的痛苦，为门徒洗脚，也用服侍，也用大的来服侍小的。那么呢，在人的面前做很好的卑微的示范。所以钉十字架耶稣，第一个他卑微他自己，他自甘成为奴仆来服侍；第二个，他牺牲他自己，他是无罪的，可是他却愿意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赎罪祭，受了刑罚，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得平安。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自己的身体开了一条路，开了一条属天的路，让我们可以通到天，让我们可以跟神跟人和好。他自己为我们受了咒诅，因为罪的缘故，而他自己也成为那个人跟人和好的桥梁，因为他牺牲他自己，他解决了所有的咒诅跟一切的罪。最后，耶稣基督是以父神为中心，耶稣他在世，他绝对可以独断独行，但他凡事皆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凡事找天父的喜悦。 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知道自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做榜样的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坐在当中没有谁比谁更好，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对他不爽，我们之所以对他生气，因为我觉得我比你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弟兄，因为我们自己不过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明白了定十字架基督之后，我们该如何来走合一的路呢？合一改变从自己开始。我想如果我们当中做夫妻，或是你被夫妻辅导过的时候，还有我们这次去家庭讲员讲的夫妻辅导当中第一句很重要的谏言，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改变谁，改变谁，这么小声，大家都想改变对方，对不对？夫妻辅导的第一句谏言就是你千万不要想办法去改变对方，你会自己死得很难看。这是所有夫妻知道的问题，但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你怎么老是这样子？你怎么不改呢？你怎么每天就是这些吵吵闹闹，不是这样子吗？这句话可不可以应用在我们弟兄里面当中？也是可以啊。这个弟兄你老是不改呢？你老是这样子呢？你如果想要改变对方，最痛苦的是谁？做夫妻的，你想改变的话，最痛苦是谁？就是我啦，我每天想改变我老婆，很痛苦的。他改变我也很痛苦的。那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就不一样嘛。每次出去，我跟他讲地理位置，走两条路就到了，他这走了五六条路还走不到。我说不就是很简单吗？向左转右转就到了吗？他说我左转右转跟你不太一样。首先我们要认清自己是谁。保罗在2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很重要，刚读了一本来。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保罗要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想想，说你们还没有信主以前，蒙召就是信主以前，想想啊，弟兄啊，你们没有信主以前，其实你们按着肉体，按照世人的标准，按照世人 human standard， 按照世人标准，你们基本上 IQ 不够。按照现代的翻译啊，智慧就是你们 IQ 其实很低的。第二个，你们也没有社会地位、学识、技术，也没有影响力的。有能力的，这样可以吗？我这样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你们信主以前，你们的智慧、你们的 IQ 是很低的；你们信主以前，你们在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你们没有什么学问的，没有什么影响力的。然后呢，你们当中其实也没有，也是出身贫贱，甚至于有些是奴隶，没有贵族血统。保罗叫他们想想他们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是被人家厌弃的。保罗他们想想，哎，想想你过去了。可是在27、28节，保罗就讲，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卑贱的、无有的，神的恩典拣选了这些人，让这些社会边缘人，如果从当时候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这个标准来说，这些人算是中下阶级的一群人。可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哇，感谢主！照着圣经，信主的人怎么样？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所以呢，神翻转他们的生命。经过几年的时间，感谢主，他们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成为重要的角色。那大家都想巴结的对象，有没有想过？可能有人，曾经有人刚来教会，什么都不懂，来到教会，哇，好喜欢呐、啊，什么都很喜欢。那么唱诗歌，一唱就流泪，一讲到哇就扎心，哇马上就悔改，哇。可是过了不知道一段时间之后，曾几何时，唱诗歌，哟，怎么唱那么久啊？哟，那领唱的怎么音都不准啊？哎呦，讲到了，他讲第一句我就知道后面他要讲什么了。哎呀，这个讲到其实某某某应该听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开始挑今天谁讲到，李牧师讲到，千万不要去，换一个人我就去。我们什么时候一步一步就变得直了呢？保罗在这边提醒，不要忘了我们当初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这样子，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让我走到今天。但是不要让我因为神的恩典让我成为另外一头怪兽。今天哥林多问题就是这圈太多怪兽在里面，看起来道貌岸然，属灵兮兮的，问题一大堆。第一个，我们要认清自己是，然后呢，要不照世界的方式。在第三章第三节有讲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照世界的方式，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解决你们的问题，不要照世界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去运作彼此的关系。那么照世界方式就有嫉妒，有纷争，属乎肉体，照着世人行，就是找机会对付你，找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让你知道谁是老板，让你知道强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保罗提醒我们要照十字架的方式去走。刚刚我们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榜样，三个榜样：谦卑自己。你愿不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不要用你的眼光来看对方，你可以不用神的眼光看对方呢？我很喜欢有首诗歌说，我看到你，我从我的眼中看到你的身上有神的荣美。你看到神创造他给他的荣美，你所没有的吗？你能不能欣赏他的长处，告诉自己我需要他？还是你常说，主啊，求主把这根刺帮我挪开，让我可以好好服侍你，敬拜你。我每一次来到教会看到他，我就敬拜不下去了。是这样子吗？神这么无聊，把一堆看不顺眼放在一起，让我们不能好好敬拜他吗？不是的，神要我们学功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有问题冲突发生的时候，虚心受教，找你的小组长，听他的调解，帮助我们。主啊，小组长，请你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改变从自己开始，有谦卑受教的心。第二个，定死肉体。每一次吵架，你看都是他跟我不合，你看他又不合我的方式，不合我的个性，都是别人的问题，吵起来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我这么大声怎么会有错？吵架的时候谁会有错？之所以吵架，就是我觉得对，你觉得对，所以才吵架嘛。可是能不能心平气和下来，把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定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个性、罪性、惰性定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能够来听来学习。所以我们常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很多事情很简单的，为什么他都不会做？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方式，他为什么不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为什么他就没有 sense？ 我们觉得很多的问号在这里面，可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还是上帝所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需要对方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接纳对方。最后，以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怎么样以父神为中心，我们怎么样以神为中心，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俯就卑微的人，一同伏在耶稣基督面前，寻求主啊，给我们一条出路，让耶稣做主。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是一个祝福，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是一个功课。Okay. 那么神知道你现在需要祝福还是功课，祝福的时候感恩，学功课的时候也感恩。我想最后再做一个提醒，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3-24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跟这个人不服，我跟这个人不合，我只要不要跟他讲话，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就好了，可不可以？我告诉你，不可以。这是世界的方法，我跟谁不爽，我照样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继续干活，但在神里面不行。 useless， 不讨喜。我们做这节做个结束就明白，一起来读，预备，请。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第一个，献礼物的时候，包括敬拜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服事的时候、带小组的时候、带四个W、带任何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这都叫献礼物的时候。就是说，你觉得你在为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弄明白，如果你心里面忽然间想起某个人跟你有点疙瘩，跟你有对头，跟你不对眼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这样疙瘩的时候，圣经叫先把礼物放着，然后呢先去跟弟兄和好。很好玩哦，其实我们大部分可以做到，就是先自己认罪，主啊，求主赦免我，哎呀，主啊，我不应该，好，谢谢主的赦免，好，继续干。圣经没有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去，不只是在自己认罪啊，主啊，是 ，no， 要有行动，那行动先把你的服事放下来，把你的礼物放下来，把你要做的事情放下来，先搞定这个关系，不然没有用啊，好吗？这叫属灵的方式，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知道这样做可能有些弟兄们，牧师，我现在服事要暂停一下。我说，如果真的对你的生命有帮助，你就暂停吧。因为否则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怨气，带着不爽，在服事，白做了，还给魔鬼留地步，不是很可惜吗？好吧，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做一个结束。我称他叫斧头先生跟菜刀太太。去年回去又跟他碰面，这一对夫妇是我们在新西兰20年前跟他传福音认识的。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这两对夫妇是吵架的，这一对夫妇都是军人啊，这个先生是中校啊，太太是少校。 OK， 他们在新西兰吵架的时候，老公因为在做 garden， 所以拿把斧头在砍树，那么太太呢在哪里？在厨房煮菜，拿把菜刀在煮菜，这个隔着窗呢就在沟通讲话，话不投机三句多，越讲越大声，最后呢你进来说，我出去说啊，一个拿着菜刀，一个拿着斧头，继续吵架。他们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看到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感受吗？谁服谁？老公是非常的这个热情豪放，太太是非常理智的，很清楚的，两个基本上个性不合的。他们有 有人介绍我们说他们已经不行了，他们吵架是拿斧头跟菜刀一起吵的，这个谁都不敢去劝架。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很客气，他说哎，李牧师你不要客气啊，其实很多人劝过我们，我们已经考虑了啊，大概就准备这几天就要办离婚了，哎，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们在台湾就吵，一路吵吵到现在啊，也没停啊。爸妈劝过，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所有人都来劝过了啊，你也不要浪费时间啊，李牧师，你学家庭辅导吗？夫妻辅导？我说没学过。那你来干嘛？我说啊，我来跟你讲耶稣。那你不懂家庭夫妻？我没学过。那你懂？我只知道耶稣啊，耶稣能搞什么？耶稣我听过了，没有用的。我说我不知道夫妻之道，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你们也试过想解决你们问题啊，但是没有效，好不好？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介入你们的婚姻，介入你们的家庭试试看？他说没有用的啦，我们也拜过 OK， 我们也找过辅导心理咨商，啥都搞过了，我们也不是小孩了，谈到现在也走到了人生的夫妻的尽头了，差不多了，没办法了。我说好不好？因为也差不多了嘛，就死马都当活马医吧，好吧，咱们试试看。我跟你讲耶稣，所以那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就带他做一对一，就是生命的抉择那本小册子。我说好吧，我们就来读一下生命抉择，我告诉你让耶稣介入你生命。我说因为你孩子很小，你孩子吓得在缩在旁边，两个在哭哈。我说好不好，你最后也给耶稣一个机会，给孩子看看嘛，好吧。那我们只有几个礼拜时间，六个礼拜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读生命抉择，让耶稣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结果真的很感恩，在六个礼拜当中他们就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家就保住了，真的他们的关系就保住了。当初他们在讲的时候，彼此讲的时候牙痒痒，恨的仇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这个老婆回台湾，先生在那边聚会，讲到老婆还掉眼泪，哎，相信吗？你知道神的大能吗？你知道这一次我们回去台湾，他知道我生病，特别来看我，彼此，你就够恩爱吗？可以吗？他不是表演给我看的，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子，他们两个孩子都要信耶稣。我那时候就替他孩子受洗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看我爸妈这样改变，我能够否定耶稣基督的存在吗？弟兄们，这叫做神的大能，这叫做人的愚拙。我不是婚姻专家，我也不懂夫妻相处的，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生命愿意打开谦卑的时候，让耶稣进来的时候，耶稣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来做工，让一切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弟兄姐妹，夫妻走到这个份上都可以变成这么恩爱，弟兄姐妹的关系不能够有结果吗？我们今天之所以不愿意有结果，是因为我们常常走到一半就放弃。我干嘛每天看他的脸色？我换教会，我换小组，我不要看他。弟兄们，学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能够走下去？因为他们想到如果他们分手，可怜的是两个孩子，所以他们愿意在付代价，在调整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之间冲突的时候，很可惜的就是走人，学不到，没有在一条船上的观念。当我们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当有耶稣在船上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不再一样。你愿不愿意让耶稣介入你生命，而不再选择放弃跳船这条路？因为在神的大能必定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吗？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让主来对我们说话。